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纬播客，我是客座主持人刘洋子，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是琪琪。
大家好，大家新年好，我是经纬的琪琪，大家好。
今天和我们连线的嘉宾呢，是张北摇滚音乐节和 MTA 天墨音乐节的创始人李洪杰老师，请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洪杰。
李老师是中国摇滚音乐的重要推手，举办了在我们音乐观众心中非常传奇的第一届的张北摇滚音乐节。李老师最近这一件大事是带着一流的摇滚乐队到了纽约，做了一场叫有朋自东方来的一个是小型音乐节吗？
我们这次是这样，就是我们做了那个有朋自东方来，是音乐节加巡演吧。不光是万青和五条人，还有痛痒，还有那个房东的猫，然后巡演是痛痒、五条人和房猫三个乐队在这边。
我看还获得了这个新华社的报道和关注啊。
对，跟报了两次嘛，第二次是那个参考消息发的那个两日的综合稿，然后25号的第一天是做了一个实时报道了，应该对，还挺支持我们。
今天我们把李老师请到经纬播客呢，要聊聊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并不是特别主流的一种项目，就是音乐节。请李老师讲讲这个从 MTA 天墨音乐节创办之初吧。2016年开始的，对吧？
对对对，2016年9月是第一届。
您一开始创办 MTA 天墨的时候，当时的一个愿景是什么呀？想做成什么样的音乐节？
因为我在2009年已经创办了那个张北草原音乐节嘛，我一直觉得张北草原音乐节是一个就是 1.0 时代的产品，我一直在想能不能有突破啊，就是10年到15年之间去了这个欧美不少音乐节， Coachella 还有那个西南偏南啊，还有英国的那个 Reading 啊， Festival 这些去了不少，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儿嘛。当时其实最早就想做一个中国的西南偏南，然后我甚至去到那个 Austin 去和那个西南偏南的团队开会，然后说，哎，我说我想做一个那个 South by Southwest 的 China， 看有没有机会。后来沟通过几次之后，他们说，哎，他说那个就是为什么西南偏南做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在其他地方做，因为我们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 Austin 一样在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场地，但是我们支持你做一个你自己的孩子，就是你自己的 baby。然后又特别巧，就是那个怀来的，就是天墨所在地的那个当地政府啊，他们那个旅游局的那个局长，然后也来找到我说这个想发展当地的这个旅游，然后看有没有机会合作。哎，他带我转，哎，正好看着那个天墨了啊，我说，哎，我说这个地儿不错。经过这个深度的思考，然后我们觉得，哎，我们希望做一个就是音乐科技和艺术结合在一起的跨界音乐节，我们叫 MTA。Music Technology 和那个 Art， 然后这是这个名字的由来了，也是就是我们当时的想清楚了的一个理念吧。就是我们想做一个 2.0 时代的产品，然后想和传统的音乐节有所区别。我们觉得音乐科技和艺术这三种元素可能是就是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直在进步的三个力量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是吧？三生万物，然后这个三可能就是我们觉得音乐科技和艺术就是我们理解的三。
张北摇滚音乐节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很不错的品牌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很多乐迷都在传颂着第一届里边 Tricky 在最后一天的晚上在皓月当空，然后这个寒冷的草原上，非常超凡的一个体验。你当时离开张北摇滚音乐节，全力投向了 MTA， 一个是认同这个科技和艺术的这种加持，另外一方面在商业上有没有一些考虑？比如说这样的音乐节就比一个传统的 1.0 的音乐节要是一个更好的项目，是一个能有更高回报的东西。
我说实话，就我们其实因为做公司经营，你肯定得考虑这个商业的这个商业模式啊，还有你实际的运营，你肯定你作为一公司，你不能没有收入，只有这个消耗啊。但是当时做就创办 MTA 的时候，可能还初心还真不是冲着商业去的，还是觉得中国的这个音乐节应该有一个新的产品，然后给这个观众用户能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嘛。商业的成功，那它应该是一个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事儿，是对你专注认真做事儿的一种奖励、一种回报了。
实际做起来呢也这么理想吗？还是会有很多困难？
啊，困难肯定多呀。我觉得音乐节，因为我之前也经常说音乐节是其实现场音乐行业里应该是最难的，因为它基本上像一个临时城镇，是吧？那两三天然后几万人临时在这聚集，对吧？然后你不光要负责舞台上精彩的内容，让他们来了不要失望，而且你还要去解决这些人的吃喝拉撒，然后他们的安全、他们的医疗卫生、餐饮住宿这些你都要去考虑嘛，困难肯定是特别多。你比如第一年，其实天墨它道路啊、水电其实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的。它那个地儿、那个景区，其实它本身平时去的人也不多嘛，所以它也没有那么成熟基础设施和配套啊，等于从零开始，路啊、水啊、电。那个火人节他们也是一片沙漠，当然它那个比我们那个要大。它其实基础设施的那个，因为上次我在西南偏南跟他们有人聊天，他说他们每年做基础设施的成本是6000万美金，
基础设施是6000万美金、
就是、对，就是这些。其实你可能你作为用户、作为观众，你到现场你感受不到这个钱花哪儿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比如你到了场地，这个场地有水，你觉得这个哎是一个很正常的
天经地义的，
大家在对大家在城市里喝水你不会去想、嗯、但是其实你要做这些事儿，水包括电对吧，
嗯，
那个架设什么电缆吧、变压器吧，这反正这些背后它都是投入。所以我在中国做好一个音乐节，那你更不用说你还要和很多相关的部门啊、人员啊去沟通，对吧？现场其实现场音乐节的时候工作人员好几千人，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大量的团队协作，而且一定得有就是当地政府的这种支持啊，就认知一致的然后给予这种支持，我觉得才有可能顺利的做好一个音乐节。
李老师，我还记得就是在 MTA 前几年的时候，那个中途都会下大雨，就是有那么一两天。
第一年9月3号4号吧，2016年那会儿是我记得是 Alan Walker 那天，应该是第二天下的雨吧，还是第一天中间我忘了。对，然后2017年
赵雷在台上唱的时候瓢泼大雨，然后整个人全淋湿了。
啊，是吗？啊，17年是520、521。对，我记得当时那个陈丽唱那个，他那句歌词不是我叫什么？
我见过沙漠下暴雨
啊！对对对，就他唱的时候就有雨。对，
像这样的瞬间，可能都是音乐节观众特别难忘的体验。但是对于主办方来说，是不是比较灾难？我听起来，
你肯定啊！你像你看今年不就因为这个太大的雨，就直接这个发洪水，音乐节没办成吗？今年现在，而且现在这个就是可能全球这个气候现在都是这种反常天气会变多嘛？啊，跟这个全球变暖有关系。它可能你看现在这种夏天这种极端天气啊，这个就对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音乐节主办方来说，可能也都得认真考虑，这种极端天气频发的这种季节，你可能就得不能优先放在这个时间段。
国内这个音乐节是一个非常火热的状态，乐迷群也都在说哇，音乐节太多，这乐迷都不够用了，票价好像也在水涨船高。李老师，您怎么看这种火热？它和当年您办张北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应该是已经特别不相同了吧？
我觉得上半年的火热其实大部分是因为过去这个三年因为这个疫情大家可能憋坏了吧，很多演出很多音乐节其实当时是比如说2020年要做然后停了的，2021年要做停了的，2022年要做停了的，然后压到都放到2023年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它短期爆发，它等于是把前面三年那数都放在半年里了，它肯定多。
除了积压的这个点之外，各地政府好像对于音乐节也呈现出一个更加欢迎的状态，像当年找您的张北、怀来这样的当时算是比较先锋的啊，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去寻找这种文旅突破口哈，音乐节成为很多政府去选择的一个点。
其实政府如果通盘考虑、综合考虑的话，肯定音乐节可能是对各个地方来说性价比最高的一种，短期之内带动消费，然后拓展城市知名度，然后能让当地的这个 GDP 带来提升的一种可能性价比最佳的一种方式吧。
但是做的时候好像呈现出的效果其实各不相同，然后 可预测性好像也不高。比如说今年南洋的迷笛其实是一个很火热的状态，然后出现了这种偷窃事件之后，整个事情就朝着一个肯定是主办方不可控的一个方向去发展了。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肯定会各种各样的事儿都会遇到了，我觉得就是，但是因为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然后短视频社交媒体比较发达，那可能有些事儿会被迅速的放大，然后我觉得这肯定对任何主办方来说都是考验。因为音乐节本身也是有太多的这种突发啊，每一次办音乐节其实都是很多突发的事儿。
我想问李老师的是，从之前的张北，然后再到六七年前的 MTA， 再到今天，您觉得这么长的时间跨度来说，从两个角度，一个是演出市场，一个是观众，有什么变化吗？
变化肯定有，因为你想这么长时间，它其实观众的构成已经变了。你包括
以前20，我现在已经30了。
对啊，就是年龄肯定是最大的变化了。但是你像痛仰万万青，我觉得都是，你像他们这种超过20年历史的乐队，他为什么现在还能万人体育馆这些场地能售罄？其实你去看他那个买票的大部分是年轻人，肯定不是像我们，你像我们这岁数20年前在听他们的音乐，但是现在你看拉家带口的，你不可能去他们的演出去场场去追，对吧？他其实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所以其实已经变化了。但我觉得就是虽然观众的人群构成在变化，但我觉得好的音乐没有变，这是为什么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作品他还是最有价值。我觉得音乐节也一样，就是他你一直保持品质保持口碑，观众其实他原来没来过，但是他听他的朋友或者听他的长辈说这是一个好音乐节，是吧？然后他也愿意有兴趣，愿意花钱去投票啊。其实门票他花钱就是给你投票嘛。为什么我们在做今年做那个就是天幕没做成，我们做那个石家庄那个 MTA 互托音乐节，我们整个项目其实就40天，你知道吗？从立项到把这事儿做了 make it happen， 然后做成石家庄有史以来这个票房最高的音乐节，那这个其实就是基于我们从一开始。MTA 从16年从第一届开始就一直坚持高品质，然后在整个行业里的这个好口碑，所以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把它做成。当然也有我们这个专业团队，然后还有这个石家庄的这个当地的政府还有这个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才能把这事儿做成。你得一以贯之的坚持对高品质的追求，对优质内容的追求，才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问杨子，想看看杨子怎么看。作为一档已经有7年并且风格鲜明、评论犀利的音乐播客《西海之声》的主理人杨子老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6年、07年的时候，摇滚音乐、演出还有音乐节，它还是属于当时的年轻人，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一代啊，我们这个80后吧，当时20多岁年轻人的一种。和生活紧密结合的一种生活方式，很多人他就是和这个音乐场景是共生的，这个侧面也就说明当时的市场之小，它影响的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乐迷圈子，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圈文化受众，这个绝对量我不掌握，但是它一定是小的。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啊，音乐节从一个变成多个，到现在的几百个，然后随着这个摇滚乐综艺的这种热播，它其实完成了一次市场教育，完成了一代新消费者，一代甚至两代新消费者的培育，新的年轻人的培育。然后现在我的最大的感觉是，音乐演出它已经更像一个很成型的可以封装出来的文化产品了，不光是那些文艺青年、摇滚青年他们愿意去消费这个事儿，非常大的扩大了这个受众的基数。现在其实我会感觉到听众、观众其实对一个演出、对一个音乐节是更挑剔的。在十几年前可能大家是会默认这个事儿是一个很业余的事情，是一个爱好者的社区式的事情，有很多东西大家可能并不是那么满意，但是也就算了。但是现在很多很多受众他会觉得我是花钱购买的服务，购买的一种精神体验，主办方、场地方各方面要把我给伺候得很好，这是消费者培育的一个必经之路吧，倒逼这个文化产品给做得更好，然后他也会获得，会因此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啊。 我记得您在一个采访说过啊，说 MTA 天漠这样的音乐节，它起码要照着这个10年去耕耘和培育。我特别能理解一下地方政府，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短期内见效很快，很容易可以获得短期大流量的这么一种事件。但是把时间放到10年呢，放到一个这样的这个级别的时间段里看，一个音乐节品牌对于一个固定合作的地方，它的经济、旅游、文化产业有没有一些更长期的影响？
哦，那肯定有啊，因为这方面其实经验，欧美其实已经有很多了。你比如我去那个丹麦那个 Rask 的音乐节，其实你在现场上能看到三代，就是爷爷、父亲和孩子三代乐迷在那儿，因为他那个音乐节，现在应该三十多年、40年了得。
罗斯基勒音乐节是吧？
对，他是1972年创办的，50年了，对，所以他都50年了嘛，他肯定是三代人了，所以他给这个当地这个城市带来的这些，他就是正面的给城市知名度，就通过一个音乐节，其实大家知道，因为我反正我之前真的不知道 Roskilde 是一丹麦这个小镇的名字，就真的是因为那个音乐节，然后大家去了，你看全世界的乐迷去了之后。大家都要在那吃啊、住啊、消费啊，是吧？包括那个西南偏南也是，西南偏南应该是每年让 Austin 应该是直接和间接带动的这个就是经济收益应该是3亿美金吧？对，所以就是他长期做的话，肯定是这个效果。这些乐迷他会形成一个消费习惯啊，一到每年的这个时候他就要去了。你包括张北，我跟当地的老乡交流，他们就是。那3天的音乐节的收入其实顶他半年的收入。我觉得对城市来说，有远见的这个城市啊，有远见的城市并且想的比较清楚的城市，我觉得他对音乐节一定是一个长期的有规划的科学性的去实施的一件事，不是一个短视的短期的急功近利的事儿。
嗯，
所以我反正一直说我们要做一个音乐节，那些找我们的人也挺多，但我们为什么一直也没有说四处去做，因为我们觉得其实你要做好一个真正的好的 IP， 其实没有10年是做不出来的。
我今年也是月初刚从香港看了今年的第二次的 Cloak & Flap 回来，然后 Cloak & Flap 音乐节它好像在商业上跑出了一条很成功的道路啊，因为它直接卖给了Live Nation 是吧？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也不是说卖了就商业上很成功，他其实也好多次都要关门了。
嗯，
我觉得这个是他也是熬到，我觉得不管对任何方面来说，其实你没法验证你这个，其实因为也有一些音乐节可能一开始前2-3年做的比较火热，然后忽然间就咔嘣就没了。
嗯
啊，这个就国内其实有这样的那个案例。其实时间我觉得它是门槛也是价值啊，尤其对音乐节对这种文化类的 IP 来说是吧，10年你说它长其实很快就到了。我是觉得就是如果决定做音乐节，其实我觉得不管主办方还是城市，它都应该有一个长期主义的耐心去做这件事儿，不能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因为你看其实不管中国的外国，就是这种大的音乐节 IP 就是肯定都是超过10年了最少吧，否则它的那个也不会那么扎实，也不会形成那么多就让乐迷趋之若鹜的好的口碑。
说的好，10年是门槛也是价值，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长坡滚雪球的一个状态，一开始前3年可能一直是一个初创的状态，当累积到一定的年份之后，然后这个品牌这个 IP 会迸发出一个更大的价值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你对，其实对 IP 来说，就是你想清楚了之后，你每一年的那个投入，它是投资嘛，它是在给你这个 IP 再给它附加价值，对吧？你每一年的投入，其实不管对品牌来说，还是对你这个本身 IP 的自身的这个价值来说，它都是就跟盖房子，你在每年都在添砖加瓦，但是你中间如果有几年一停，其实等于你前面那个就半途而废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长跑的状态啊，它是一个马拉松的状态，就是它不是短跑，说你今年做得好你就会一直做得好，不是的。
李老师，根据您的经验啊，现在我们假设有这么一项目，有一个政府 找到我们，要办一个当地的，这个领导想得很好啊，说我们要拿出10年来打造一个和我们这个本地深度绑定的一个音乐节的 IP， 他们会更关注哪些？还有主办方、投资方更关注哪些？比如说我们这个 IP 从零开始办到第几年可以打平，或者可以开始实现盈利，这种您有经验可以分享吗？
对，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认真扎实的去经营去运营，其实按正常的商业逻辑，那它一定是能够 break even 然后盈利的嘛。你只要做的不是一个那个垃圾产品，但是这个在经营的过程里，你肯定你不能说要求说你几年之内必须如何如何，对吧？我觉得在真实的商业世界里，这个打交道的人肯定都不会这么去假设，
对，不会一上来就这么说
啊，就是啊，你不可能说你说就跟我们都准备好了，那你说夸嚓那个大暴雨，那你说这找谁说理去，对吧？所以没法，我觉得没法去给这种承诺，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我们的整个团队的专业能力，是吧？然后我们也有这个职业素养，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然后用我们的资源和能力去让这个项目去盈利，然后品质肯定是顶级的品质，这个是我们能保证的。
嗯，李老师，在您看来，一个音乐节最大的效益，它是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社会上？
我觉得就是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儿吧。你要从城市的角度来说，应该说整体来说肯定是得大于失，因为你比如说几万外地人来到你这城市，其实他比你在外边竖多少广告牌子都管用，因为这些人来了之后，他是真实的来体验你的城市、你的文化，是吧？你的美食，是吧？你的这个景色，是吧？然后他们去发散式的传播，然后口碑，那比你其实做多少广告都管用，对吧？尤其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从这个项目，我觉得从项目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投资音乐节，我觉得就是看清它是一个文化产品的属性，然后是一个这个，如果要认真做一个 IP， 那你就是得有长期主义，得有耐心去耕耘嘛。就像你扔一种子，你肯定你得施肥，你得浇水，然后它长成树，长得茂盛之后，然后才有果实。它不可能说你今儿扔种子，明儿就长参天大树，也不太可能。我个人觉得肯定是这件事儿，其实从因为其实国外很多例子已经证明了，就是你只要是长期的、持续的、稳定的，让这个内容的质量有所保证，品牌的这个美誉度做出来，其实它音乐节应该算是一个好生意。
我相信啊，就可能很多这个对文化投资会比较有一些研究过或者思考过的朋友，他可能会知道，其实文化投资 IP 投资有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特点。比如说我们拿电影做比方啊，拿动画片做比方，即便是像吉卜力、像皮克斯这个级别的，它也不能保证这一步是成功的，下一步还是成功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每一个新出的这个原创作品都在赌，但是如果跟这个比起来，好像音乐节 IP 它是一个相对稳定性还是要比这个原创影片要高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因为它每次的这个品牌是固定的，然后持续的向里面投入它的时间、它的阵容保持一定水平以上，好像这个价值是一直在往上涨的啊。
迪士尼这种百年老店了，它的核心其实就是 IP， 是吧？音乐节肯定跟演唱会比起来，肯定音乐节你放在长期来说，你肯定你比如一个音乐节你可以做30年，你当然每一个投资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有他们喜欢热衷的领域，然后可能也会选自己更看得懂的领域，我觉得这个都正常。但我觉得这种就是文化行业，就是它其实就是这样嘛。那你说那几大片场，他们是每一部片子都是赚钱的吗？
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好奇，音乐节每年每年都做，对吧？那每一年怎么样能做出花样，做出不同的东西，然后来吸引大家呢？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了，就是美国那个超级碗，其实每年每年都做啊，然后每一年大家都那个有所期待。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就是主办方、对策划人、对这个 promoter 的考验了，就是你其实得让，就是就其实就像人似的，就是你这个人是什么样，你那气质肯定是啊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就说我们吧，我们团队其实也是每年都在这个世界各地跑，然后保持一个开阔的眼界。然后我们会比如说你看 MTA 它是中国定这个海外艺人应该最多的音乐节之一， 对吧？我们16年定 Alan Walker 的时候，他来中国的第一次处女演就是在 MTA、然后演完之后，在中国你看成巨星了，他自己也没想到，因为我们也本身也做唱片公司，那我们其实选艺人的角度是更多这个 A&R 的角度，所以我们能选到，哎，就是可能目前阶段大家还不太熟知，或者说还没来得及关注的一些新的有才华的年轻人，被我们选到了，然后放到我们音乐节舞台上，大家现场看了之后会有惊喜，是吧？这些年轻的音乐家来我们这儿演完之后，对他们职业生涯发展也很有帮助，对吧？你不光是 Alan Walker， 你包括那会儿很多吧，后来走起来的好多这些，我们因为 MTA 三个舞台 ，Mustafa 那部还有 Supernova， 我们那个 Supernova 超新星舞台，你看什么 TT 是吧 ？TT 不现在要开体育馆演唱会，还体育场演唱会忘了。对啊，他我们当时请他的时候，那会儿他没上那个中国新说唱吧，啊，那会儿叫中国有嘻哈，还没上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请他了，对吧？那后来他火了之后，演出费跟我们请那会儿可能哦，现在跟那会儿比可能
差很多，
大几十倍吧，得几十倍，可能上百倍，我不知道啊，最近价格没问，反正当时上完节目就翻了好多倍了。
像这种早期比如说 MTA 请过然后后来火了演出费翻的非常多的，你们后来还会再请吗？
会根据需要吧，因为我们原则上不会连着两年请一样的艺人。我的意思就刚才回答琪琪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团队其实要保持一个比普通乐迷甚至比这个大部分行业那个有些同行，我们得比他们要花更多时间去这个去研究去探索，是吧？去看，哎，这个未来的趋势，然后接下来有哪些年轻的音乐家会这个脱颖而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跟这个团队的这个基因是有关系的。因为有一些同行可能他是只做音乐节，是吧？有一些可能更擅长做某一方面，但我们恰好是，哎，我们也做唱片公司，也做音乐节，所以我们可以特别有机的把这两部分结合在一块儿啊，就是用我们可能唱片公司 A&R 选人的那个角度去为这个音乐节去设计内容。然后因为本身我做杂志，做音乐杂志做10年嘛，我们做音乐节其实它也跟做杂志一样，它也有选题，对吧？所以其实那里面呈现的内容不管是音乐科技还是艺术，其实它就像我们杂志的那个栏目的设置一样，你说一本杂志做10年20年还一直在出版一直在卖，你肯定得每个月都得有让大家看了觉得不那么这个、觉得无聊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别的什么捷径，就是与时俱进，然后让整个团队保持一个开阔的视野，然后要更超前一些。对，
您团队牵头的那个山羊皮乐队，就当时在现场大家都炸了，好多好多乐迷。
对，山羊皮是我们今天帮那个虾米音乐节定的。对，然后很多人是因为那个山羊皮去那种情怀杀啊，然后我们也特别高兴，然后他们音乐家演的也特别高兴，然后对那个虾米音乐节评价也很高啊。我因为虾米音乐节的那个主办方大麦，他本身也是我们其实今年那个就是 MT 天幕，其实不光是今年了，从20年开始其实也一直是我们的那个项目的资方，也是这个合作的比较紧密。
嗯，
对。然后我们今年给帮这个其他音乐，包括那个 AU 啊，那个 Hip Hop 音乐节，那个 AU 我们帮他们订了那个 ENDO， 还帮他们订了那个 RAS， 也都是我们帮他们订的，效果也都特别好。
李老师，您在您这个操盘音乐节十几年生涯来看啊，您觉得一个音乐节成功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最关键的其实不是一个因素了，我觉得音乐节其实是三个因素吧。我觉得之前也说过啊，就是第一，地点选择很重要；第二，肯定是音乐家的阵容，大家花钱买票，其实你的音乐家的阵容对他有没有吸引力这件事还很重要；第三，我觉得是运营团队的专业运营能力吧。因为其实刚才你们说有一些出现的问题，其实还是因为有一些团队可能他是临时凑的，然后专业的运营能力没那么强，所以才会出现比较重大的这个问题和失误吧。
在这之后啊，您觉得一个音乐节还能怎么能够不断的这种改进和发展，然后成为一个您心目中的那种标杆型的音乐节呢？
我觉得中国的音乐节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很多可以改善的了，太多太多了。你其实来海外的音乐节走一圈，你在国内的音乐节再体验，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进步空间的。对，各个方面，各个方面，我说的是各个方面，没有一个方面已经做到极致了，不用再改善了。
所有的方面都需要改善，
所有所有，从购票到环境啊，流程的设计啊，对观众的这种服务啊，各个方面。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我觉得中国做专业做音乐节的这种专业人才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人才的培养也是一个需要重视和去加大力度去改善的一件事儿吧。你要不然你要是都是非专业人士，或者说很多都是非专业人士在做这件事儿，那它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你可能音乐节行业会让这个有一些第一次来这个音乐节的观众会觉得不靠谱，是吧？他如果来了发现整个体验特别差，是吧？然后很多做法又比较业余的话，其实它对整个行业是一种伤害。相关的这种专业人才还是需要这个更大力度的培养吧。
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些高校，它的这种或许有音乐产业的专业，娱乐产业的这样的专业去培养，是吧？
我觉得高校倒其实倒不一定啊，我觉得就是，也可以有一些就这种类似，培训班啊什么的，我觉得也 OK。就是现场音乐行业这些培训，它肯定它实战更重要了。就是说理论的基础知识，可能它也不用说非得像大学学个三四年这么，哪怕是短期班，其实它也需要有人系统的去干这件事儿。
听上去老带新更靠谱。
对，老带新肯定是，就是当然跟着项目成长肯定是最快的，但是我觉得一些基础知识还是需要专门的，比如说哪怕是短期培训班，也应该去把一些基础知识去学一下。
我这么理解啊，一个音乐节团队它是由一个巨量的 know how 构成的一个壁垒，这个团队的人他就巨细无靡的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办，而一个外界的一个或者草台班的一个半路出家的这么一个团队，他可能就是面对这种巨量的细节，他可能缺乏能够执行下去能够搞定问题的这种能力。
是的是的是的，但这个就是需要，我觉得需要时间和耐心吧，因为这人才他也不可能是平白无故长出来的，他其实需要，我觉得需要整个行业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去大家一块使劲儿吧。
嗯，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两位，李老师可以先回答，就是您听过最近5年时间嘛，就是对于演出市场最大的槽点是什么？
演出市场最大的槽点啊，应该互联网上哪儿都能看得到吧，就是什么天价票这些东西吧，我觉得这可能是吐槽看到的最多的吧。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主办方不靠谱，什么这个收了钱然后演出没办法跑路了，什么类似的这种。
您觉得未来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持续吗？就类似比如天价票或者是黄牛
反正现在我看不是这个咱们相关部门也出台了这个政策啊，文件不是要求强实名啊这些对吧，然后他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黄牛问题吧。我觉得这个现在其实不好说，因为就相关的这种规定啊政策出来之后，你还是得看它这个，得过一段时间看它效果，你才知道这个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好使。对，
为什么主办方已经那个考虑的方方面面的因素相对来说已经考虑的比较周全了，就是现场的观众还是会有不满意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在我看来是正常的。因为每一次音乐节都会有新的问题，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这个它可以一直进步的原因吧。对，因为它不可能，就是其实外国的音乐节也一样，你不可能，因为你想来几万人，每个人的这个诉求想法感受，然后他们本身的 这个经历和体验是吧，过往的经验都不一样，所以你没法，你比如说经常去音乐节的人，或者说你比如说你去过 Burning Man， 去过火人节，你可能对这个条件啊什么的，这些就户外的条件，对啊，因为你觉得还好，但是那他没有去过的人可能他就会说，哎呦这个怎么这儿这么脏啊，这儿灰怎么这么大呀、啊、是吧，说这个哎呦这怎么这觉得睡帐篷是真是不舒服、啊、硌腰啊什么的，可能都有些。当然我觉得这些吐槽它并不是恶意，而且它在表达这个他们真实的感受，我觉得对任何主办方来说它其实像一面镜子，我觉得是有助于帮助这些主办方去改进改善自己的服务，然后让这个整个音乐节体验更好，我觉得是好事。就吐槽其实我倒没觉得有啥问题，当然这里边不是说所有的吐槽都对，不是说所有的吐槽都对，因为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乐迷他都是专业的这个行业人员是吧，那他有些东西他不了解全面的事儿，那他有一些可能片面的一些看法和意见，我觉得也正常。
音乐节到现在在咱们中国国内啊已经发展超过20年了，从这个当年的第一届迷笛开始可能都快有25年了。您觉得到现在的这种数量上井喷的现在这个状态，您觉得它是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阶段了？是还会继续再往上推，还是说就是它还能火多久？
我觉得音乐节这个形式火多久，我觉得只要有年轻人还在听音乐，然后有年轻人还想到真实的世界去交流，去和朋友一块去享受音乐，然后享受户外，那我觉得它这个形式会一直存在下去。我觉得火多久这件事儿，其实我倒没想过，因为不同的音乐节肯定是有火的有不火的啊。我觉得没法说音乐节这个形式它是火还是不火，可能我们看哎感觉比较这个行业比较热闹啊，但即使在前几年没那么热闹的时候，那它也有火的音乐节啊，也有不火的音乐节。今年就是这么热闹，它也有这个不火的音乐，应该说有很多不火的音乐，火的都是凤毛麟角的了。我们做这个行业的人他肯定还是得有耐心，然后最最重要，我觉得你确实得热爱这件事儿啊，要不然你没法去克服那些困难，然后遇到的那些障碍你可能都会，如果不是你热爱的事儿，你会把它当成是难题，然后会抱怨。我觉得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是你热爱的事儿，那我觉得就没啥可抱怨的。我们跟团队其实也经常说，就是如果这是你热爱的事儿，那其实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没有容易的事儿。但是我们得选，叫什么？得选正确，可能是难的事儿，是吧？但是我们不选这个容易但是不对的事儿。对，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想过这个音乐节什么能火，这个形式再能火几年，它火不它能不能火，我们其实都会，因为我们热爱这件事，我们会一直做，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做出中国的这种像 Coachella 这样的超级 IP， 这样的超级音乐节是吧，能在世界的音乐节版图里能代表中国代表亚洲，就是各个维度来考量这个音乐节它应该达到那个水准，那可能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吧。你看我们今天做这个有朋自东方来啊，然后明天还会继续做，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做的事儿就是也可以扮演一个这个桥梁，就是东西方的这个年轻人之间沟通交流的一个桥梁啊，通过音乐，通过这种能跨越这个语言藩篱的这样一种文化，来让这个两边的这个年轻人更这个融洽的相处，然后成为朋友。
有朋自东方来，我想多问两句啊，因为这两年其实出海是挺火的这个概念。您当时为什么要做有朋自东方来这个项目？
因为我其实这个初心也比较简单了，就是其实中国有一些特别好的音乐家，万青啊、痛仰啊、吴晓仁这些，就其实当然还有其他今年没来的，可明年我们要来了，还有其他优秀音乐家。因为我觉得从音乐形式上来说，其实他们已经很成熟了，而且他们在国内其实已经，他们都是那种万人的场地，都是秒光售罄的这种演出，对吧？就他们在中国，其实他们的 level 已经是顶级的了。然后就是从音乐家的角度来说，其实他们哎，可能需要到更大的舞台去感受一下，是吧？去交流一下。然后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就觉得，我们也想改变，就是有一些，比如北美有一些可能对这个华人 有些比较矮板的印象，可能就是，哎，老的移民可能就是开开餐馆啊，是吧？但是其实有很多应该说越来越多，其实有专业背景的这些人到这边来，其实他们不是只会开饭馆或者干传统的那些事儿，对吧？那你说韩国人他在这边音乐啊、电影啊、电视都他们都打破了这个文化藩篱，是吧？而且北美的观众也都喜欢他们，对吧？然后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团队应该是比较早就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因为我们18-19年就在西南边偏南做了两次那个 China Night 啊，当时你看我们带二手玫瑰啊、法兹是吧，去西南偏南，但是你看就是其实为什么我们也不是，其实也不是自我吹嘘啊，就是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稍微超前一点的这种眼光啊，就是包括你看西南偏南的那个他们那个负责音乐那个老大，前一阵我们开会也说，他说你看你们当时带那个二手玫瑰法兹来，然后现在他们在中国已经都是那么大的乐队，是吧？二手不是月下今年冠军嘛，对吧？然后各大音乐节也是压轴，然后法兹也是，巡演都是这个场场售罄啊，所以他们也觉得说，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年我明年3月要在西南偏南做我们那个有朋自东方来的那个 showcase 音乐节，我们说哎我们要选一些音乐家。然后那个西南偏南也会信任我们，因为他们知道，哎，我们证明了，在这个6-7年前选的音乐家，现在是特别厉害的，啊，所以他们相信我们是有前瞻性的眼光的。初衷就是想在这边也
做更好的交流，
反正也证明中国人也能做这方面的事儿吧，然后也能做得还不错，对。
嗯，明白。其实它是并不是因为这个风口和这个东西，它是因为时间到了，然后您和团队有眼光有沉淀做的，对吧？
其实我们做任何事从来没有跟过风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也是我们整个团队比较笃定的一件事吧，因为我们不去干跟风的事儿啊，因为我觉得这风它不就是这波没了有下波，对吧？你跟风你哪跟得过来啊？我觉得还是想清楚，然后选一个你热爱的事儿，然后觉得自己有可能啊能做到自己能力范围里最好的事儿，是吧？然后擅长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啊。这是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音乐行业里做了20多年，然后其实音乐节也做了快20年。
李老师，其实今年大家对于整个就是消费环境这一方面，至少在国内可能大家都是往那个消费下沉或者是消费降级的舆论这个方向偏啊，但是对于我们的精神文化大家还是需要得到满足的，所以就有一种说法是说可能电影和演出市场是可能最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能满足大家的精神文化这一块的。那其实我也跟大家交流啊，就去年的8月份之后到今年，可能电影市场大家信心没那么足，但是唯一在演出市场，不管是那个行业里面的人，那包括从业者，对于今年的演出市场大家信心还是挺足的，就对这个今年整体演出的规划也好，或者是观众也好，包括规模也好，大家都你觉得干劲儿十足，您怎么看今年的演出市场？
我是那个我，当然这个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啊，就是我是一直比较冷静的人，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这个一窝蜂往里边扎的时候，我也没觉得就是说这事儿本质上有什么变化啊，也不是说他就是说这个忽然成了朝阳产业了什么的。然后，但大家不看好的时候，没有全往里边扎的时候，我也没觉得说我们这就是已经是一夕阳产业没啥可干的了啊。因为我觉得在我看来，这个信心我是不管是什么怎么说这个大的环境吧，就是是好是坏，我觉得信心我们一直是有的。因为我觉得只要这个大家还需要生活，真实的人类还没有完全被机器人替代，还没有说比如说我们变成了就像这个有的科幻小说里描述的那样，大家都躺在那儿，然后那个挂根管是吧，然后人也不出去了，然后都在虚拟世界里了。我觉得如果那样的话，可能我们在做这种真实世界这种 in person 的这种音乐节可能确实就是 啊，已经到了这个末日了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啊，经济环境，我觉得它有周期嘛，对吧？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做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你看，当时这个美国大萧条的时候，它电影产业起飞是吧？所谓口红效应，那他可能没有钱去消费大的东西了，但是可能花钱看个电影啊，看一场演出啊，让自己心情愉悦一点，暂时忘掉可能现实里的那个一些困难、问题、不太高兴的事儿，他还是有这个刚需的。当然，我觉得对这个只是投机扎进来的人来说，我觉得他其实还是风险比较大，因为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演出项目啊、音乐节或者演唱会，它都是赚钱的，对吧？它还是考验你的团队的这个专业素养和看项目的眼光啊，还有你的实际的操盘能力和经验。对，
并不是所有办的都能口碑一定都能好，或者是都能大家认可满意哦。哎，李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你今年的计划？
我们是3月份，应该是在西单片南做我们那个永恒自东方来那个 Friends from the East 那个 Showcase Festival 然后应该
这个
是
是
目
开
前
放
计
卖票
划。
的吗？
他，你买那个西南偏南的那个票就能看我这个，然
哎。
后应该我们目前计划是3月15号吧，然后也会有中国的音乐家来，然后也会有亚洲别的国家的音乐家来参加我们这个 FFG 的这个 Showcase Festival，然后我们 MTA 应该计划是在5月下旬，然后夏天我们还会做比较重要的一些音乐家在北美的巡演。然后11月份的时候会做我们那个永恒的东方来，应该计划是在纽约和旧金山做2站，然后同时也会做一些这些音乐家的巡演。对，
听上去你在美国待的时间更多了。
基本上是两头跑，就这边那个项目前期事儿比较多，就在这边，然后一结束立刻就回那边。
哎，
对。
我是了解您，觉得您做什么事儿其实还是想的比较远，也是比较有规划的。我想问，永恒自东方来，您做了可能，比如说5年之后、6年之后，你想把它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呀？
我觉得现在，因为我们今年其实2天应该是6000多张票吧，24年应该
二
就
四
是
年。
对，做到万人规模吧。到第三年，我觉得到第三年应该做到2万到3万人左右的规模。我觉得5年的话，我觉得他，我希望他能做到3、4万人吧。
它的观众构成是什么样的？暂时。
观众构成，我们今年肯定是大部分是华人为主了，因为，我们的音乐家都是中国来的嘛。但是我们因为是叫永恒自东方来，所以他肯定是不局限于我们自己祖国这些音乐家。就接下来肯定还会有，亚洲东方其他的音乐家，对吧？日本的、韩国的，然后印度的，是吧？这些未来都会有。
我想问问，您觉得演出市场有鄙视链
鄙视链没有吧？我没听
吗？
说过有鄙视链。我个人感受没看着有什么鄙视链，只是可能有的喜欢不同的音乐风格的人，可能互相之间
对。
可能他更喜欢，比如去自己熟悉的喜欢的那些类型那些风格，然后另一拨人更喜欢去自己的，然后有不一样吧。但是鄙视链我倒是还真没觉得有。
杨子老师觉得有吗？你作为一个非常犀利的现代的乐评人，
没有
怎么看这？
鄙视链，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音乐节是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音乐消费嘛，大家就会用脚投票，用钱包投票。我觉得还谈不上鄙视或不鄙视吧，就是喜欢哪种就去哪种啊。他如果理想状况的文化市场，它会有足够的供给，会给各种各样的听众、观众以相应的文化产品，我是这么看的。
大家的心态都是比较平和的，就是没有很过激的那种。就可能我，比如说在音乐节上，我喜欢这一段的人，我就往前站。那其实我觉得，就可能这个风格我没有那么那个，可能就是会往后站一点，我觉得还挺好的。
好，那我们感谢李宏杰老师来到这期经纬播客，我们也期待着2024年不管是有朋自东方来还是 MTA 天幕音乐节都能有更加顺利更加棒的表现，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听众可以到现场去感受音乐节的魅力。感谢李宏杰老师。
谢谢李老师。
谢谢杨子，谢谢琪琪，再见，拜
拜。
Bye.